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2月13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25号。那么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三呢就是农历除夕了，在东方电台呢是已经发票有烧头香了，希望大家啊相互要提醒一下。那么2月19呢就是啊正月初一，好啊，下个星期四就是初一了，好，那么是春节了。好，下面就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快说，你过来。你快说，你好。哎，你好。
你好。
啊，你好，台长。
啊。
台长你好。
啊。
啊，台长，那个我父亲啊得了癌症啊。
啊。
已经许愿放生22万条鱼。
啊。
现在放生了10万多条。
啊。
注印了经书10000本啊，经书也快印完了。那个父亲也许愿吃全素了。父亲也发现身体好了，出来现身说法，那个现在每天也在念经，那个医生说病情现在很厉害啊。就是在这期间我帮父亲啊从有一位同修那里借来了6000张小房子，每张花了10元钱。这个同修啊说我父亲半年内啊要给我父亲的药经这3000张小房子啊，
谁叫他们做的？
来给我们念，
谁敢这么做？谁敢收钱啊？台长说小房子不能敛财的，谁叫他敛财啊？
对呀、啊，所以向台长忏悔，我们做错了嘛。他就说他在家里给我们烧，那个自从借完小房子以后、啊，
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也是
的，
有一个人也是的，你们就是叫病急乱投医啊。自己不好好的念、
啊、
再多的话也要找好人结缘的，像他这种人我可以告诉你，把名字告诉我们，
那个
我
他就是黑龙江的。
慢我告诉你，我知道了，你打电话到我们东方电台来。
哦，
这事情我们要处理的，这个人不想活了，我告诉你，我要跟护法神讲了，像这种人马上把他带走了。要
我都做梦了，我都做了给捐完小房子以后啊，我就做了3个梦啊。
看见吗？
那个有一就是梦到他就是一个通灵人，还有一个就是说梦到这个同修啊，就是浑身发着淡蓝色的光，就是捐完小房子的钱啊，他一半用来做功德，一半敛财。
没用了，他出事了，他一定出事的。
哎、
啊，我告诉你，他要生癌症的，尤其是2015年，2015年现在地府正在收这些人呢、啊，谁敛财就收走谁的，他撞在枪口上了，我告诉你。
呀，我做梦以后啊，我就让他停下来了，不过我就是说，他原先的时候他说每天给我们21张这样烧，那现在小房子这个质量。是不是确实有问题了，台长？
你说说看，你老公好吗没好吗就知道了呀。
哦，我父亲啊，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好了，这小房子会好的。
哎，台长，我们知道错了。那我现在已经这样结缘了，那个。
什么结缘了？你连小房子都没看到，你真的混自己混的不得了、哦。
错了，我知道，台长，我们
错了。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相信他？现在社会上有多少坏人呐、啊，多少魔，你知道吗？
啊，知道，台长，我错了。
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要钱不要命了、啊。哎。
那他现在帮我许愿呢，让我在半年之内许愿给我父亲了3000张小房子。现在我已经让他停下来了。那我现在那个我要走吧，再给菩萨重新许愿呢。因为我一个人半年也念不了3000张了，也不他念了。他说是，
我告诉你，第一，他完全犯错了，我们东方台会处理的，啊，处理不好我们会跟有关方面联系的。这个人，我告诉你，你叫他把他钱全部退给你，否则他很快就会走人的。 我不骗
你、啊。台长，不是说光我自己，现在很多人，就是光我跟前就有好几个人接援了他的小房子，
啊、
并且这个钱我跟他要过，他说他已经做功德了，就是说，并且他还印了很多佛像到全国各地去接援啊。
我告诉你，
这样
你现在不要讲，他这样敛财的话，你打电话打到我们东方电台找一个张小姐，好吧？
张小姐是吧？
张秘书。
张秘书哈。
啊。
嗯。
好吧，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到时候他不听的话，我们会跟有关方面联系的。
那现在有很多全国有很多人已经从他那个地方接援了菩萨像，并且还
是在我的地方。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也是的，这么做，现在死了，你知道吗？现在死掉了，你知道吗？有一个也是说叫大家钱到他那里，他来帮人家放生。好了，
对对对，他也让我们放生了，我们没有让他放了一点点，我们就自己全部用来自己放。
你们脑子
就是我，
你们脑子都不开悟，你们都不配做台长的弟子，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
哎、
我告诉你，
台长，我们错了，我知道已经错了。
你会害死人的，你把你爸爸害死，你知道吗？
对呀、啊。
你知道这个烧下去之后，骗天骗地骗鬼啊！鬼拿不到小房子，灵性拿不到，你骗他了，
对对对，
骗人他在骗你，对不对啊？骗天，菩萨、啊、的经文他没念，不要说他们了。哎呦，你们真的是混得不得了，我真的是，哎。
台长，我知道错了，台长你不要生气，我们已经知道错了，那个就是现在，就是说他帮我们念的时候还不让我们自己念，所以说那个我们也听他的嘛，就是一直没有念。后来我做梦感应到已经不好了嘛，我就让他停下来，就抓紧就去找到了上海的师兄，帮我父亲到那个鱼市场去救鱼，大量放生嘛，就是通过放生嘛，那个通过这一次放生，我父亲也马上当天就好转很多了嘛，并且这些师兄很发心，都是当天晚上去救鱼，并且跑很远很远的路，把鱼放生到那个生态保护湖里去啊。就是做了梦以后，就是放生完了以后啊，就是我马上就是做梦啊，就是大家吃面条嘛，吃面条，并且是一大桶的面条，面条里面的也很干净啊。
我告诉你，
就是、全都是咸菜。
放生只能延一点寿、
啊，
但是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啊、
小房子会消业障，你们现在不但在害你的父亲，你叫这个人造小房子，你不告诉东方电台。你就是在害更多的人，听得懂吗？
对呀、啊，台长，我知道错了，我这不就一直想打通台长电话。
你打什么台长电话？
我
你有东方电台电话9283-2758，天天开着，你为什么不打？
哎，台长错了，我们原先也是听别人说，
听别人说
怎么样怎么样，
听别人说，人家叫你跳河你也跳啊？
哎，台长，
人家叫你信邪教你也信啊？
台长错了，你不要生气，台长我错了。
你们这些人呢，真的是害死自己还害别人呢。台长天天在这里广播里跟你们讲，叫你们要当心，要当心，不要敛财。
台长，我知道错了，求台长救救我父亲。你看我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做？我已经发大愿，就是我已经都吃素，全都吃，我们好几个人家里都吃素，都开始
这样，真的是
我放生也放了22万条，我已经放了10万条
好了，你们这是连小孩子都不给你寄过来，他就这么吹吹，你这不是要骗人吗？这个
台长，我知道错了，让大家都来知道我这个事情，吸取我的教训啊，以后不要再犯我这样的错误。
这种人跟你说，你理都不要去理他。哎，你完全可以第一自己念，第二你可以请大家帮忙结缘，大家都不收钱的。我告诉只有法师可以结缘，因为法师是接受供养的，听不懂啊？
听懂。
哎，
并且我就是让他停下来以后啊，我让他停下来不要再给我们烧了以后啊，我又做梦梦到有人找麻烦，就是像黑社会一样的人来，就是说杀人的，
那就是
这样，
根本不是的，这是完全你们犯罪了，他地府的派的那些小鬼夜差他就可以来搞你的
啊，
你们因为在片下面他当然盯着你啊，写你的名字的。哎，这种人真的应该，这种，真的给黑龙江丢脸了，真的是。哎，
并且他加了很多人的微信，在微信上就是也是很多很多，光我知道我们附近的就有好几个人。
你现在给我们，你要早点跟东方台讲，东方台会发文件的，通知所有的弟子不要去上这种当，就是你现在不讲啊，你害多少人呢、啊？
台长错了，知道错了，以后有这个问题我会马上打中方台秘书。
所有的人都给我记住，凡是不管什么地方发生全部要通知东方电台，我们会及时处理的。
东方台实际上原先也发过微信，也是就是说过这个人，我因为当时原先我们做的时候也没看到这个，没有经常看微信嘛、
哎，
所以说也不清楚。后来出了这个事以后才知道，东方台已经谴责过这一个熊了，那个这个接我们小房子的这个人了。我们因为没有经常看微信嘛，也不懂。
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这种人不如理不如法的，会坏事的。好了，他们在破坏佛法，这种人我会跟菩萨讲的，我告诉你他活不了几天的，你相信吗？这种人肯定要早点收走的，你让他去好了，他拿点钱换他一条命啊，他发不了财的。好了，你赶快自己，你现在正心正念。一边自己好好的念，加紧时间念，一边多度人，请大家每个人帮你念一张啊，加几张啊，只能这样。
好的，
明白吗？
台长，你不要生气，我们以后好好的学，正心正念，再也不给台长丢脸了，好好的学佛做人，
不
能这样。
不要临时抱佛脚，靠的是平时，明白了吗？你爸爸现在，我告诉你，放生。是能让他延寿死不了、但是呢、现在他的业障太重，他会活得很痛苦，就这么简单。你现在要给他小房子赶紧拼命的念，自己们不念还要叫人家念，还要给人家上当受骗，你们这怎么不知道怎么活的、我看你们。
知道错了，台长。还有我那个，他帮给我父亲拜年3000张小房子，现在我已经和菩萨许愿了，那我接下来应该再怎么重新给菩萨许愿？
没关系，你归你跟菩萨许愿、重新许愿，你就告诉菩萨、这个人、这个情况，师父也会跟菩萨讲，好吧？你看看他、你看看他能活几天？好了，我知道了，
好吧？好了。
你现在重新许愿，哪怕200张、300张，要自己念。然后有好的人，度的人多。所以为什么台长叫你们广结善缘，多度人呢？就是要靠大家帮你一起来结缘，给你有事情的时候，大家一起帮你念呀。
行，好，
真那么混呢？这些人真的是，哎，你放心好了。
好，
我告诉你，用不着的，很快受惩罚的。好了。
好，谢谢台，谢谢台长，谢谢师傅哈。
好好念经，许愿放生。明白了吗？
好，我一定会做，我会用余生啊来好好的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帮我父亲啊，也要。
你父亲有业障，讲都不要讲，你父亲有业障，听得懂吗？
我知道。
好的，帮他消业。
他原先都杀生的，
对，
都杀过蛇，还钓鱼。
我知道，现在都来报了嘛，所以这种事情最麻烦了。好了。
台长，你我错了，你求你原谅，你帮我父亲，你加持我父亲，我们好了以后啊，一定会去法会现场去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正心正念来好好学佛学心灵法门，好吧
？OK， 我知道。
好，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好，
拜拜。
好，台长再见哈。
喂，你好。
你好，师傅。师傅，你稍等一下。
谢谢啊，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师父，啊，万分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您大大加持我的母亲。师父之前送我一句话，就是精诚则灵，我做到了，让我在槟城法会弟子开示时如愿以偿，带着母亲在台上分享。感恩观世音菩萨，如今弘师父的心灵法门真是不虚。师父弟子发愿跟随师父终身弘法，救度更多有缘众生，誓言要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师父弟子有两个问题关于我母亲，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在法会期间师父说我母亲身上有一个大灵性，请问师父我需要针对这大灵性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你这个嘛，平时打电话的时候自己好好念不就好了，小房子一直念的，大灵性嘛平时看图腾的呀，今天不看图腾。
哦好，这样我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还有师父说我母亲一直在思念过世的亡人啊，我知道母亲一直在思念她过世已有42年的母亲，就是我的外婆，请问师父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外婆还在下面呢？
一点不错，如果到天上去不会这么思念的，就在下面，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这样我就许一波21张给我的外婆，然后啊、看有没有做梦，因为这40多年我从来都没有做过我外婆的梦，所以我就没有帮她念。
嗯，可以啊。
嗯，这样好，我明白了，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
乖一点啦。
嗯，师父你说。
我说要好好的努力呀、
啊。会会会，师父我一定会的。我自己要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向师父拜个早年，祝师父佳节愉快，弘法顺利，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好，谢谢。
师父再见。
好，再见。喂，你好。喂。
喂。
啊。
喂。
请讲。
哎，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你的电话讯号不是太好。
哦，对了，我听到一个不明白，师傅你好，我终于打通了。
哎。
师傅，我就是说有几件事情想跟师傅说。师傅，那个我今天说想说就是说，我今天好像是
听。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好很多了，师傅。
听不见。你的电话不好，没办法。
师傅还能听见吗？
不行啊，噪音太重。
噪音太多了。
啊。
我换个地方可以吗？这我还能不能执行？
不行啊，听不见，叽里哇啦的。
还，这位好没好？
不行啊。
那。
你这样，你过一会儿再打打看吧，好吧？
那好了，行了。
听不见，听不见。嗯。哎，喂，你好。
喂，你好，台长，台长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谢谢。
哎，我在这里向师傅和菩萨深深的忏悔我过去所做的罪业，特别是邪淫方面的罪业，弟子错了。
嗯。
台长，我这里解几个梦吧。我之前总是看一些不好的影片，犯了一些邪淫的罪。大概在1年半以前，刚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躺在床上，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在选择不好的影片。然后选着选着，这个床就裂开了一个缝，然后我就掉下去了。
哎呀！
在掉下去的过程中，我环顾四周。看到下面是黑漆漆的山，还有一些岩浆在山里面流淌，下面是一片火海。
哎呦！
然后我继续往下掉，掉了一个，到了一个那个石头建造的古希腊的建筑。
嗯。
走进去了以后，里面没有人，边上是一排一排惩罚邪淫之人的刑具。
哎呦！
然后我再往前走，隐约看到远处的房间里，有一些正在受罚的人痛苦的哭喊。
嗯。
嗯，之后呢，在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恶魔，他身体是暗红色的，头上有两个很长的角。
嗯。
然后恶魔跟我说，他说这里是新造的宫殿，以后让我来这里任职，来折磨这些罪人。
哎呀。
说完之后呢，这个边上房间走出一个穿斗篷的一个仆人，他在地上展开了那种像棋格一样的布，那个棋局那个布局。然后恶魔到二楼以后呢，我和我的母亲都在这个棋盘上面被恶魔控制着，让他让我们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然后就是我动不了了，之后我就吓醒了，吓醒以后我全身都是冷汗。
你妈妈还在是吧？
哎，我妈妈还在，对。
麻烦了。
之后呢，我醒来以后呢，一直没睡着，然后呢，就是说不只是说我梦到这个梦境让我感觉很害怕，更害怕的是我在梦中恶魔让我去地狱里面，就是说任职的时候，我自己竟然还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感觉就是自己是什么心就会受到什么境界的感召，有自卑心和善良心。
没有，他不是叫你下去任职，他是骗你下去。
我知道他就是说一些好话，好像是让我下去任职。
对，
到了那里我就身不由己。
到了那里身不由己，你接下来就被他折磨了。
嗯，
这个是地府的牛头马面，专门惩罚那些地狱，你们下地狱的人呐、啊，你已经要下地狱了。
嗯，
我跟你讲了，我再三跟你们讲，我师父跟你们讲，你们真的要好好听的，不要搞啊！你知道这次在马来西亚也是的，一个男的。真的跟一个女的，哎呀，也是啊，哎呀，那个女的身上有鬼啊，就是狐狸啊，狐狸精啊，哎呀，当场就显化给他看了，哎呀，那个男的吓得嘞，当时勾他的时候，他开心了，两个人还好起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讲都真话，你们不听好了，男男女女之间真的不能乱来的。邪淫的话很可怕的，我不骗你们的。你看看现在哪一个不就是乱七八糟最后才出事的？
嗯。
啊，现在出了这么多事的人，你还看不出来啊？乱搞啊！哎呀，真的是，要下去的，要下地狱的。哎呀，真的。师父嗓子都叫破了，你们要好好改呀、啊，真的要好好改，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啊。欲望来的时候咬咬牙要克制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我们是人啊，不是动物啊。
嗯。
动物是不克制的，他不管有多少人，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们是人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三善道的，我们不是三恶道里边的畜生啊。哎呀，真的。你们不改啊，真的以后一辈子在下面吃苦啊。真的苦死了。好好念礼佛吧。嗯，
好的。
好吧。
嗯嗯，还有一个梦，请师傅开示一下。我前段时间在1月18号，就是师傅在沙巴开法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晚上我来到一个古代的衙门，那个衙门里面正在开会，远处呢上面好像坐的是包公，然后下面呢大概有七八排的穿黑色衣服的捕快，他们正在听候指令。然后我走到左边，找到一位坐在椅子上的县令打扮的一个官员，我从口袋中拿出一张文书递给这位官员，然后那个官员看到我很吃惊，他说你阳间的人到这来干嘛？我说我来办事的，然后呢其他的官员也都围坐过来，之后我把这个文书放在桌上，是一张赦免令，就是上面就是免除一些人的罪业吧。然后旁边有一位官员看了之后呢，他在这个赦免令的正面和反面都盖了一个红色的章，然后他对大家说，他说你们别小看这张赦免令，这是有高新技术专利的，你们知道这是谁发布的吗？然后我说是叫一个叫张公安的人发布的，然后他跟我说张公安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然后我在梦里使劲的想了一下，我说卢军红三个字，然后其他的官员都身体一震，就说到原来是卢军红啊，然后感觉他们听到的师傅像师傅名字像如雷贯耳一样的，然后我的梦就醒了。
嗯，你都看见了。
嗯，
你都看见。我跟你说，师父这次到人间来，我告诉你，我不单单是救人呢、啊，我还惩罚坏人呢、啊。赦免令啊，就是说很多人修得很好，到地府帮他们讲情呀，帮他们延寿呀，
嗯，
不要把他们拉走呀。你听得懂了吗？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让更多的人震撼震撼。
嗯，
真的，明白了吗？
明白。
啊，好好努力啦，真的。
好的，师傅还有一个梦。是1月23号晚上，我做1月25号我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坐电梯，然后电梯坏了以后呢，我打电话让修的人来修，之后呢，电梯没修它又好了，然后电梯一路呢到了27层，但是这栋楼呢只有25层，到了27层以后打开门，我看到很多人在吃饭，我就觉得这个电梯肯定有问题，应该不是人间的电梯，我就赶紧想下去。下去以后呢，电梯里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梧的、肌肉发达的一个小巨人，他拎着一个包，然后呢跟我一起坐电梯。之后呢，他按了一下那个负1层，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去地府吗？他说是的。然后呢，我们电梯往下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小房子在下面的作用和效果怎么样？他就一边摸口袋一边说，小房子总是掉出来，被孤魂野鬼拿走。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最近有开示说要垫红布，我说你不知道吗？啊，他说是吗？他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呢，这个电梯呢就到达了地府了。到了地府以后呢，电梯就变成半透明的，然后我就走出了电梯。走出电梯以后，我看到外面是灰蒙蒙的白天，场景呢有点像古代庭院和街道广场。
对。
我看到路上有花花绿绿的穿着古代官服的官员，他们两人一组，手里拿着令签，就是那种牌子上面写的令的那个令签。他们在赶，有的在赶路，有的呢在远处呢在驱使那些就是已经烧焦了黑颜色的那些人群，让他们发配到什么地方。之后呢，我手里呢出现一个黄色的卷轴，这个卷轴我拉开来一看，卷轴上面写着，将某某某发配到某某地狱，然后呢我继续拉，有的是单人的名单，有的是多人的名单，有一个名单很长，上面有好像十多个人，字迹很清楚，名字都写着。这些人因为犯了什么事情，就都要发配到什么地狱。
嗯，
我在梦里面记得是很清楚的名字，但是醒来以后我就忘了。之后呢，我继续拉开这个卷轴，就是往下拉，然后这黄色的卷轴后面呢，还有一些写着有些人的遗书，还有写着一些他们就是那个像作文格子一样的，一格一格的。
嗯，
有的写着他们冤屈的信。
对。
然后呢，我再往后拉。之后呢，刚才那个小巨人就走过来说，他说我这上面，我手里怎么会有这本卷轴，让我给他看看。然后我给他看了以后呢，他在边上翻，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把卷轴还给我了。他说你能拥有这个卷轴，说明你有一定的地位和职务。他说我的年终奖会很多，大概有30多万吧。然后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边上走来两个地府的官员，他们展开一张红布，就像垫小房子一样的那种红布，铺在地上，然后那两位官员说，这都要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大慈大悲的卢军宏菩萨。然后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了，在梦里我不断的忏悔，之后呢有一股邪念从心中涌上来，我强制的把这股念头压了下去，之后梦就醒了。
哎呦，你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你也是跟上次个老婆婆一样，也能到下面，只不过你到下面，她经常到上面。我告诉你，你也是在下面跟地府官员都接触了，你都看见地府的情景了。我告诉你，地府的天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你现在都看见了吧？台长不用说我是谁，你自己都自己到下面去，地府的官员都告诉你了吧？所以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修心的。所以台长从来不怕人家搞我的，我告诉你，正就是正啊，你听得懂吗？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真心修行啊，不是在人间骗人的，骗不了菩萨，也骗不了地的，明白了吗？
明白。
要救多少鬼啊，救多少人脱离苦海啊，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努力了。
能不能再说一个梦？
你说吧。
啊， 这个梦呢是23号晚上做的梦，1月23号。梦中呢，我在参加法会，就是说马来的法会，好像刚开始在做准备，桌上有很多丰富的菜肴，大家都在那边就准备吃饭了。之后呢，我走到这个场会场的外面，我看到天上有很多那个在很多人在飞，我就发现这些瑞象很好，就赶紧让大家都过来看，然后很多人都围过来看。但是我仔细看了，那天上那些飞的人不是那种天人的感觉，就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手里拿着那个刀和叉，然后在天上飘，然后呢，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很真实，像幻灯片在播放一样的感觉。
嗯。
之后呢，那个河旁边有条河，河边上开了一艘很大的船，有点像古埃及的那个船，上面呢有一些半人半蛇的那个站在那边，还有一尊很高大的是狗头人的那种雕像，有点像古埃及那种死神阿努比斯那种感觉。
嗯。
之后呢，有几个同修呢，站在那个船边上，他们用木棒去敲那个船，发现这个船都是实体，木头会掉下来。
嗯。
有几个同修说这个就不是瑞象了，他说瑞象应该是能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的，不应该是这种能够摸到的实体。然后我跟他们解释，我说让他们相信这个瑞象是好的，然后他们就是说这是东方台搞出来欺骗大家的把戏，然后他就把我们一群人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让我们参加法会。之后呢，
现在看到了吧，天魔啊。
嗯。
但是这些天魔不是在很高的位置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哎。
之后他不让我们参加法会，然后他们又去协商了，说是可以让我们参加法会了。然后我们都到了法会的现场。之后呢，东方台的那个表示，东方台表示说，如果对法门有怀疑的人可以自愿退出。这个时候呢，我手里出现一本红色的本子，像弟子证一样的，但是比弟子证要大。然后呢，最后几页是弟子守则，前面还多了好多页。我一边看一边拿着这本本子走到那个台前，准备把这本本子放在桌上的时候，台长师傅就有点惊讶地看着我，好像对我说，问我你也要退出吗？然后我赶紧摇手说不不不，我搞错了。之后呢，我就站在台长的边上。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把这个红色的本子一本本放到桌上，然后那个在桌边上有一些名册记录着这次退出的这些同修的名字，然后台长在旁边很伤心很难过的说，真可惜。
看见了吗？现在知道了吗？我告诉你，有佛就有魔啊！我告诉你，所以到人间来弘法真的不容易，要打魔的，不打魔的话你会被魔弄死的，你知道吗？啊，你说所有的宗教都说啊，我们啊，这个任何的宗教都觉得自己很伟大，那为什么希特勒当年在世界上杀这么多的人啊，在全世界这么搞这么多，他这个希特勒这个西魔为什么这么多的宗教这么伟大，为什么不能把他打下去啊？他也是有他的业障的，因为人间本身就有自己业障，听得懂吗？最后胜利当然是属于正法，但是在这个当中你会受到他的伤害的，明白了吗？
嗯。
啊。
然后呢，场景又转换了，我来到那个，又回到法会现场了，然后台长坐在那个写字台上面，那桌上有很多文件，台长一边在接电话一边在批阅文件，之后呢，我双手合十跪在面前问台长一个问题。我说就是问我们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呢，现在就是同修，因为播放机不能直接拿来卖嘛，有些同修呢就介绍了附近的一家佛具店的老板，让他进一批播放机，然后让其他同修呢去这个佛具店购买，然后呢佛具店老板要赚大概10%左右的利润。我在梦中问台长可不可以，然后台长在梦中跟我说，不可以，这个不如理不如法。我说针对这个事情同修要念几遍礼佛，台长说不多，9遍就可以了，然后梦就醒了。
嗯，这个是都是真的台长，明白了吗？
嗯，
我告诉你要记住了，真的很难的，学佛修人修心真的很难的，要做个人都不像人的，现在的人真的是啊，就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啊，所以台长很伤心啊，明白了吗？好了，
好的，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父，台长师父保重身体，
好好努力啊。
好，再见。
好，再见。 喂，你好。喂。
喂，师傅好。
你好。
感恩大慈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啊，
师傅辛苦了。
啊，嗯。
师傅，我想那个问几个问题。
请说。
哦，那个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问，他说他的父母是那个骨灰撒到了大海里，这样的是怎么额外的有什么超度的吗？就是正常用小房子超度，还是有个额外什么注意的吗？
没有办法了，只能超度，嗯，好吧。
就是用小房子超度是吗？
嗯。
啊、嗯哦，那就是正常的读小房子就可以了，对吧，师傅？
对对对对对。
哦，他这种就是和正常的，比如说入土为安的那种，有什么区别吗？
可能小房子要多一点，嗯。
哦，行，那我明白了。大概能让他多少张？好像就是去世了好多年了。
59张多，比正常的多59张。
哦，好的，那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同修，他那个就是许愿吃全素，然后他做了好几次梦，他每次就是梦到吃肉就吐出来，这种情况下算梦考过了还是没过呀？
每次梦到吃肉就吐出来，应该算梦考过了。
然后他就自己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他就说可能连吃的这种意念都不能有，所以他每次要做好多遍礼佛，是49遍还是什么，然后
完全正确，
情况应该是过了，
完全正确。如果这个孩子能够有这么自律的话，他200%过了、
嗯、
因为如果有意念都不给自己有，就是不给有自己任何一个贪念的过程，明白了吗？
嗯，他修得很好的。然后那个、
啊、
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做礼佛了，可以吗，师傅？如果梦到比如说
可以，嗯，可以的呀、
啊、还要再做啊？可以了啊，谢谢师傅、
嗯、
啊。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佛台的问题，如果比如说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然后想那个自己家就是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不就是长期不住了，然后要到另一个城市长期住，那个佛像怎么办啊？是请下来然后拿到那面去，还是说可以在另一个城市设一个一模一样的佛台？
请过去啊。
就是那就是全都拿下来是吗？
全部请过去，
请下来
到了那里照样再放好。
然后那个不能说把家里的这个比如说不要是不请下来就用红布什么的遮起来，不可以的对吧？
你到底搬家不搬家了？我搞不清楚。
不搬就是不是搬家，就是在那面另一套房子里，然后这一面就可能一年就回来一两次的这种。
啊，那可以放着，放着的话，等到回来的时候再把佛台设起来，平时可以把它收起来的。
那就是那个可以把这个佛台拍一张照片，然后在这个不常住的家里，然后那个到时候回来的时候把它摆出来，可以吗？
可以。
一个常可以什么
常住的地方就把整个佛台请过去好了。
然后不常住的地方拿照片出来供就可以了是吗？
对对。
明白了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家当时供了一个就是88佛的像，如果请下来的话是可以比如说就这么一张就是一个相框大约多少张小房子这样请下来吗？还是21张小房子，然后要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搬家
777。嗯，
21张小房子加777对吗师傅？
对对对，没事的。
好的师傅。那请下来以后，在那个如果在那个新的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可以不用再就是如果要是就是不想
你不想供嘛就不要供了呀。
就可以了是吧师傅？
啊，不供嘛就不供了。
我就想在心里供，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请来请
好了，你如果心里供的话你就请过去，你如果不请过去就心里不能供。
你是说师傅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心里供的话就一定要供上去对吗？
对呀、啊。你要心理供，你为什么不请过去啦？你这里面又把他请下来，这边心里还要供，那你还不如供上去呢。
明白了，师傅，我就是觉得因为那个。
好了，不要不但而且了。好了，他师傅跟你讲过了，你照着去做就可以了。
知道了，师傅。弟子那个可能说错一些话什么的，
愚痴，
师傅原谅，请不要再
愚痴，听得懂吗？
知道了师傅，弟子愚痴、
啊、
明白了师傅。
你很厉害的小姑娘，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不要做了太强，太强是会伤你的，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太聪明了，
我
你太聪明了。
我正想让师傅那个批评我呢。
批评
师傅，我觉得你多说说我行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对 爸爸妈妈什么的，然后也是脾气特别不好。
对爸爸妈妈了，对爸爸妈妈，你对你自己的感情运也不好啊。
嗯，我以前好像感觉自己就是很花心的那种。
对啦。
但是自从学了佛以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从此以后，不会再那个了。
对啦。
师傅，你再多找找我的毛病，帮我。
多找点你的毛病
了。多谢谢我好吗？
你好好的修，真心的修，不要回不去就好了，听得懂吗？
嗯。
我告诉你，花心了，左谈谈右谈谈的。开玩笑，好像觉得如鱼得水啊！感情问题到最后伤的是你自己，害的也是你自己，听不懂啊？
我知道了，师傅，我这两年不，就是从学佛了以后，从来没有思想上都没有。
啊，记住了。
就以前
长得好看不是叫你来沾花惹草的，听不懂啊？长得好看是叫你好好的学佛，给人家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的。
知道了，师傅。
哎。你们这女孩子就是这样，还有不许跟我穿裙子。
哦，明白了，师傅，长裙也不可以是吗？
长裙可以，短裙不可以。
就是能盖住脚的。
嗯。
哦，
到佛堂去，到佛堂去拜佛不能穿裙子。
嗯，明白。
否则很不礼貌的。
嗯，明白，师傅。师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和我一起学嘛，但是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不好，就是她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我就老想批评她，我说哎呀，你这样是不对的吧什么的，然后说完了以后又后悔，就觉得自己修的又不好，凭什么说妈妈呀？然后哎呀，就
你跟你妈妈缘分不足就别说。
嗯，明白了，就是我们俩有的时候气场好像特别不合，就是话一多了就感觉就想那个。就都是我自己不好，我觉得
没话讲，
妈妈从来都不
没话讲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就是少讲话，对吧？多念经。
对，因为等到你妈妈接受你气场的时候，你再说；没有接受你气场，不要说。
但我觉得我妈妈念经念的比我好，她很那个，很那个。
那你就好好跟你妈学。
嗯，明白了。
我告诉你，
明白了，师傅。
以后等到走掉了之后，都知道什么妈妈的儿子女儿了，全是缘分，上辈子的缘继续续就是了，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傅。
好啦。
嗯，师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怎么让孩子吃苦？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想让他去学一些什么绘画班、英语班啊，但是我妈老说你这样的给他花钱，不是也是损伤他福报吗？然后我就有点分不清，比如说
这个不算的，
正常的这种。
你妈妈过分了，执着，送孩子去学点东西，花点钱，很正常的。那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想别的小孩子，你说该学英语了就要学英语，然后该学什么书法了就学书法。我妈妈是觉得说，在孩子身上花的一分钱都算是他的福报，然后就一直说
你这个不对
的福报吧。
好了，不要再解释了，好吧？你一辈子就学会解释，师傅已经跟你指点了，你就不要再解释了。
我知道了，师傅。
好好听那么就好了。
知道了，师傅，对不起。还有一个同修问的问题，就是说供完的花还有那个香根怎么办？就是那个香角是可以直接扔掉，还是说要额外的要包起来啊什么样的？
吃掉，把它吃掉，是不是啊？
不是，就是那个佛台上供完的花。
我在劝你呢，扔掉不就扔掉了？包起来，
明白了，
吃掉，让它生根发芽。哎呀，
那个同修是怕就是说别有什么不敬。
你看。又要解释了，师傅已经给你指出来了，还要指解释
了。知道了，师傅，我这个毛病太多了。
你一辈子就喜欢解释，就活在解释当中吧。有解释的时间还不如往前看呢，听不懂啊？
嗯，是的，是的，师傅。
好了。
嗯，还有就是那个有个同修问，佛台供的水每天都少了很多，是佛菩萨来过的那个意思吗？
不是。
就是。
你水放在干燥的地方，它会自己消耗的。菩萨喝水不是喝你的水，菩萨是他的意念一点，他能够接受你的心一样的。水就是你的心啊，心静如水啊，这都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修原来都是跟我们一起放生的，后来就不放了，因为他觉得好像是这样的话会加速那个鱼的养殖，然后说他认为就是只有那个电视里演的那种像唐僧啊什么的路过，比如说人家正好要杀鱼，然后这个时候救下来的鱼才是真正的放生，师父能不能给他们开示一下？
没什么好开示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都有了，那不开智慧的人还有不开智慧的人想法呢，那用人的想法去想菩萨的思维，那你永远解释不了，用一个小学生的思维去读一个博士或者大学教授的论文，你一辈子都读不完的，都听不懂的，我只能这么解释，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
我可以告诉你，慈悲是放生，放生就是慈悲，明白吗？慈悲有各种方法。
嗯，
拿这个鱼拿那个放生的话，被人家去要去送到饭店去杀掉的鱼，那不叫慈悲啊，路过的才算呢、啊、你叫他天天去路过呀。
嗯，明白了师傅。
好了，
就是他们有哦，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同学想问说，师傅看图腾的时候是不是像那个时空穿梭机一样的，就是把未来要发，就是去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还是说去改变，就是比如说看到了未来会有不好，是能改变吗？
能改变吗？我告诉你要看你自己了。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比方说你今天做超声波，对不对啊？做超声波你这个地方已经很烂了，超声波给你看到了，对不对啊？并不能代表帮你医治好，只是看到而已。那就是师父说的，我要看到未来，我是看到而已。但是有的人叫我看图腾，我一看到我给他配药了，我说要多少张小房子，就像很多人在同时做超声波的同时也可以给他一些治疗，他通过一些辐射东西，哎，他超声波做完之后他这地方不痛了，他好了，通过一些刺激也有可能，所以这些东西要根据你病情来的，并不是说这个机器这个仪器的问题。当然如果师父给他说，我给你说要多少套小房子，说明已经有能量在他身上了，因为我已经给你开药了嘛，你怎么会不好啊？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师父。
意念开梦，我问你一句话，这个人犯愁的不得了，孩子跑过妈妈，妈妈我明天学校里同学都交得出钱，我明天交不出钱了怎么办啊？他们就要去露营了，我没钱怎么办？妈妈没钱不跟他讲话，孩子一直有压力皱着眉头，等到妈妈说好了，孩子我明天给你钱了，孩子是不是当然钱还没拿到，孩子是不是马上就开心了？
嗯，
那现在我现在告诉你多找找小房子，是不是他马上灵性就可以解脱很多了，就不搞他了，因为灵性知道有许愿了嘛，有愿力了嘛，他会拿到多少张了嘛，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听得懂了师傅。
啊，
明白了。啊，师傅还有个同学想问，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家里来客人了，或者是就是那种受打扰的时候，可以念，因为那个时候念经就是念不完嘛，哪怕连七佛灭罪真言那种短的咒，可能也会被打扰，就能心里默念阿弥陀佛吗？就是他想就是念经不断嘛，就是一直是持续不断的，就是说你当比如说你给客人来了，哪怕聊天倒水，但是心里可能四个字的阿弥陀佛还是念得出来的嘛，但是如果比如说念经，
你说正规不正规啦？你说说看，你已经把这个经文都断掉了，你还要拿阿弥陀佛出来让自己不正常的当时的很烦躁的或者断掉的时候，你拿阿弥陀佛出来点一点啊，你还不如念Om Nam Soho过啦，这个都不懂啊。
哦。
你尊敬不尊敬呢、啊、你要念阿弥陀佛就好好的念。你不能说念经念到一半断掉了，哎呀我来念念阿弥陀佛吧。你这是尊敬啊。
他也不是断掉，就是不敢念了，他就觉得说比如说客人在那个什么，或者是不停的每两分钟说两句话什么的，他就但在心里又想就是念点什么嘛。就是不想
念点什么，
让那个意念。
很简单。
嗯，
学心灵法门就叫他念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学净土宗可以念阿弥陀佛、
啊、
都可以。好了
啊，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师傅。 然后还有就是说，师父有一次那个说白话佛法讲说斩断尘思，然后就是讲怎样不惹新的善缘，没有尘思，难道新的善缘也是一种不好的尘思吗？
人间的善和恶都是根据你的意识所为，人间的善和恶实际上都是一种缘分所为，听不懂啊？
嗯。
你过去以为做的善事，现在想想你是做了恶事，有没有啊？很多孩子为了帮爸爸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害了爸爸妈妈，有不啦？
哦，有的。
好了，什么叫恶？什么叫善啊？所以菩萨为什么修到最高境界，不吃善不吃恶啊？因为善恶都是人心所为，你认为善的就善，你认为恶的就是恶，听不懂啊？
哦，哦，明白了，师傅，就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这个善还是恶。
对了。
哦，不一定是真正的善恶。
对了，你要用智慧，用学佛的智慧和境界，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真正的恶，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布施？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给父母钱，我怀着就是那种让父母安那个养老的那种想法，就是给父母钱，这个也算布施吗？就是比如说那乞丐给他们钱算是布施，但是如果比如说给父母或者给兄弟，比如说兄弟可能自己挣的没有自己多，然后我觉得我想帮他，
也叫布施、
就是、
只是布施的功德大小而已。好了，
就是发心不同，对吧？还是帮着自己家的人，可能就是功德就小。然后如果是外人，
不知道，
是说
自己去理解、嗯，不要来跟我讲这些。
嗯，明白了。
好好的开悟，自己的悟性不够，听不懂啊。
嗯，是师傅，我觉得好像学佛的时候，自己真的我自身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问题，你太客气了。很多很多问题，
嗯、
你一大堆问题呀、啊。听不懂啊？
知道了，师傅。
还有什么问题啊？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师傅，有一次在那个问答节目中，还有一次看图腾都说，如果我先生去北京发展，然后就是会感情破裂，然后婚姻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想问，是我的问题，还是就是我自身，比如说我去那边会有什么问题，还是我先生的问题？然后我这样的话，我就会注意一下。
多念经嘛，好了，一切随缘，只能这样，谁都可能发生问题的，嗯。刚刚一个人不就是啊，回北京嘛，好了，我跟他讲，叫他不要去啊，本来很好的，一去了之后，我们两个人现在离婚了呀。
嗯，师父是看图腾跟我说，如果我跟着的话就没事，如果我不跟着的话就不让我去。
你说呀，你想一想嘛，都想得出来了。一个男人自己在很远的地方天天打电话说我爱你离不开你，可能不啦？
嗯，明白了，师父。
你告诉我，人是靠感情维持的，听不懂啊？没有感情怎么维持啊？
嗯，你知道了。
哎，你们都真的太愚痴了，好好的学智慧啊，人家看得淡一点的、啊。要想自己好好的获得一些幸福的话，就得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好了，吃苦，有时候很多人用这个苦难想获得一个幸福来制造另外一个痛苦，用这个痛苦想把它弥补掉，又制造出另外一个痛苦。我讲这个话，你想想有没有哲理？好了。
讲的每句话都有哲理。
好啦。
嗯，我知道了，师傅。师傅，我梦见师傅很瘦很瘦。师傅，请您保重身体。
现在是很瘦很瘦啊。现在。
我有一次梦见师傅就头发都白了，然后很憔悴的样子。我跟别人说心灵法门，别人说到底是正法还是不正法，然后师傅就出来了，然后特别特别瘦，然后很憔悴。
辛苦啊。
那个，
可怜
不啦。然后我住的那个人。
整天被人家搞。整天被那些弟子，今天上午听了又不开心，师父叫你们爱国爱民，叫你们不要敛财，真的有些人就是不听话，师父生伤心啊，不开心啊，哎，在破坏心灵法门呐、啊，这些人真的是要下地狱的了，真的是，哎，你今天听一听，你好好的叫大家听听今天前面有一个男士他讲的、 他讲的一些事情，他到地府了，看到他怎么样，看见邪淫的刑具，还有看到他到地府去的那些事情，这个人本身也是有些位置的，你听得懂吗？你叫大家听听前面今天的录音就知道了。好了。
嗯，明白了，师傅。
好了好了。
啊，师傅，还有一个同学的问题是声纹，就是说他以前的名字是小的时候是一个名字，后来那个户口本啊什么都改过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现在叫的和原来不一样，还用声吗？
最好声一声，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单单是叫出灵动性来，可以随时再改变的。如果文字的东西定下来，就不容易改变了。听得懂吗？
好的，
好了好了
好的，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保重身体。
好，再见，
再见，师傅。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喂，师傅，给师傅请安。
啊，谢谢。
师傅辛苦了。
啊。
我想问给一位同修问一下，他是这样的，他之前呢。打过一个孩子之后呢，他现在有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是自闭症。然后呢，他因为他刚接触心灵法门，就是也不是很久嘛，然后他就给这个儿子可能就是念了50多章，但是他许了1200章。然后他现在呢又怀了第二个孩子，然后他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梦见了2条大蟒蛇压在屋顶上。然后呢他但是之后他就没有梦到过了。然后他想问是不是他这个孩子也会就是有什么问题啊？
一定会的。
哦。
讲都不要讲的。他第一个根本没有超度走啊。50多章了。
哦、
整天惦记
着。他给他打他的孩子念了36章，可能还没走是吧？
没走掉。
哦，是这样。
没走掉的话就会给他后面的。还有要通知。所有的人，如果你是吃过药的，比方说不想怀孕吃药的，全部都够好好的念，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个打胎的，两个打胎的，绝对不止的，全部都算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那师傅是不是像这种，就是说，如果知道自己有打胎的孩子，就是最好把这个孩子超度掉之后，然后再。还下这样最好对吧？
我问你，是不是应该把债还完再造新房子啊？
是的，是的。
啊，钱这里还没有呢，又造新房子了。好了，
哦、
你又欠债了。
对，他现在就是特别担心他这个第二个宝宝会有问题，所以
一定会的，他的基因出问题了。
哦，
啊、
那他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现在也是在不停的念，然后
念礼佛。
嗯，
礼佛要好好念。
他礼佛现在每天5遍可以吗？
每天5遍啊？
对，
可以。嗯，
可以是吧？
嗯。
然后他小房子一天差不多也能念出来5章。
可以了，蛮好了。
哦，那
就这么继续念。
就让他一直念是吧？因为他马上
一天5章，5735，35章，蛮好了。
他现在，因为他预产期就是3月初嘛，所以他还是挺担心的，他还是
好好念了，否则出来一定有问题的。没办法，
好的，
只有好好许大愿。像这种情况，只有许愿了。嗯，
让他许大愿是吧？
啊，要一辈子要做好事，不吃活的。而且要许愿，终身吃素最好。然后嘛，就是要去度人，帮助人。
是的，他现在也是意识到。那师傅，他的那个儿子自闭症那个1200章可以吗？
可以的，快点念。
可以。
嗯。
可以，就让他一直念下去就好了，是吧？
对了。嗯。
哦，好的，
好
的。好
吧。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想问一下，他就是在微信上，然后他不是就是有他是卖一些就是类似于保健品啊这种的，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向同修就是主动去。推销这个东西，然后呢，同修可能就是看到他发的这些产品信息呀、然后就主动过来跟他就是。
这个就是有问题，他就不应该在同修面前发这种信息。你不是做广告，做广告人家来了，这算自己来的。他如果不发信息，人家知道他了， 来资讯来买一点，那很正常，这不算的。现在他发了信息了，人家来买了，你就叫练财，你就叫用佛法在练财。
哦，那他像这种呢，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就是故意发信息让同修看见，他只是就是发在公共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可以看见这种的，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如果是发在公共的地方，也不能有佛有多的地方，你有意的就不行，那要看你自己的心了。
哦，
你都是心表面上你是开在公海里边，就像很多船一样，你开在公海里边，但是你有意靠近人家的海域，对不对啊？
哦，明白。
啊，不一样道理啊。
他也是，就是说也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虽然有卖这些东西，但是他就是说给同修的价钱呢，给和
不要跟我讲。
哦。
一律不行。
哦，一律不行。
什么叫同修价钱不同修价钱的？推销你这就叫。
哦。
学佛就学佛，不能跟任何生意挂钩的。
哦，明白了。
搞什么东西？
那以后我就不，那就是让他不要再这么做了，就是。
不要做。你可以在公共的再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外面都没关系，你不要让同修这里来做，同修知道来问你，那也问题不大，就是不能做广告，不能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你跑到共修组什么都不是，不要跟人家提这些事情，你还算如理如法，听得懂吗？
啊，明白明白。那像他这样的需要念礼佛吗？
要，已经念，已经赚了人家钱了，就得念，每天五遍，继续念下去就可以了，会消很多的。好了
。
嗯。
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说，然后就是我有一天在梦里，然后梦到，然后您其实给了我很多开示，但是早上起来我就记不清楚了，然后我只是记得一句话，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您跟我说，就是说阴天念礼佛是有。是有特别的规矩的，然后我就想请您再给我开示一下。
阴天念礼佛特别有规矩，很简单，更要虔诚，开始之前要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嗯，
我现在念礼佛，那就是不会引起其他护法神对你的惩罚，因为阴天念礼佛很多小鬼会嫉妒，他做了这么多，犯了这么多罪，为什么护法神不打他，护法神为什么不把他拉下来啊？听得懂了吗？只要阴天小鬼就多，他们上来会打抱不平的。他们会记住，不明白啊？
就是阴天更要好好的练，更要更虔诚，就是
对，
是吧？
一点坏脑筋都不能动。
哦，是这样啊。
嗯，好了。
哦，好的。还有我梦见师傅跟那个南怀瑾，然后一起坐在一起喝茶，还有
啊，跟你说
对，然后特别好，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然后那个男老呢，然后他就是感应到我嘛，然后就也是给了我一些开示，然后师傅在一起，然后都特别开心的。
像南怀瑾老先生这种人，绝对是天上的菩萨。
嗯，是的，
所以现在你看
也是用气场可以感应到的。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像这种老先生现在在人间，你看看他们都不是出家人的，南怀瑾是吗？啊，赵朴初是不是出家人呢？也不是吧？
对，不是
啊，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那个净空法师的师父李炳南老先生呢？
对。
啊，你现在知道了吧？不一定的，现在是。现在要高僧大德都要出来救人，对不对啊？好了，
对师傅。好的，感恩师傅。
好了，再见。
师傅，我问题问完了。
再见，乖一点啦。
好，谢谢。
我告诉你，你们要记住了，不能做错事情，做错事情要受惩罚的。害的是自己，明白吗？
我明白，师傅经常在梦里给我开示，我一定会好好改。
你记住。师父在梦里开始，虽然醒过来你们记不得了，但是你记住全部进入你们的意识当中的，所以到了时候就管用了。
嗯，明白了。
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
好了。
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保重身体。好，师父再见。
喂，你好。
师父。喂师父。
啊，
师父你好。 那个请教师傅几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同修，他的一个姐姐在一年多前呢，就是被别人告他诈骗，然后他关了一年多了。同修他这一年来给他姐姐念了1000张小房子，然后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他姐姐呢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但是因为这个金额很巨大，如果被判的话可能就是无期徒刑，还要没收所有的财产，还有一种就是无罪释放。那同修就想请问师傅，他还需要怎么样做来帮他姐姐化解这个劫数？
我告诉你，受罪有好多种了，一种是替人受罪，一种是被人家冤枉，还有一种就是报应，听不懂啊？所以根据他这种情况，要看着，他只要在帮人家做这些事情当中，他分一杯羹了，他就是有瓜葛，他就是拿人钱财，他现在与人消灾了，听不懂啊？什么叫冤枉？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冤枉的话，地府就不会有枉死城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所以只有求菩萨保佑，好好念经。他姐姐自己不相信，你救不了他的，那就无期吧，关在里面一辈子，变老太婆吧，就这样了。相信的人得救，不相信的人你救不了他的。还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但是师傅，就是这个同修，他因为他姐姐现在关在里面，也没有办法跟他联系上。
什么没办法？监狱里面写信都可以的。
因为他也委托那个律师跟他姐姐说过，一定要他信佛念经，但是现在也没有，他现在也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可以知道他到底相不相信。同修自己现在
哦，他可能现在因为还没判刑，所以他这些都没有的。如果判了刑之后，他可能就反而就是可以跟外界可以联系的，啊，因为他现在没、
哦、
没定罪，所以可能是拘留审查期间，当然是可能是、
啊、
可能是不让他跟外界接触的，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师傅最近就要判了，这个同修他真的很发心，为了姐姐做了很多很多功德，
很多很多功德了，说不定他还说说他姐姐不多的好，很多的好事呢。这什么叫很多功德啊？好好的努力是应该的，我告诉你，他也是还债。我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这个世界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听不懂啊？
嗯，听懂啊。
这句话谁讲的，知道吧？毛主席讲的，哼，很有哲学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都是有因缘的，因果的。好了。
哦，好。那师傅，他现在，他同学还能做什么努力啊？现在是多放生还是？
多放生，多念经，多拿他姐姐的钱，多去放生，放几万条鱼，这样的才能消他的罪。
哦。
开玩笑了，还留着进棺材啊？
嗯、
在里面活得了多少长都不知道的，判无期徒刑的话，没有一个能够到老的。很短的时间就走掉了。好了，因为他精神上受不了的，很多人进去无期，他根本经不了人间这些罪的。好了，我不能多讲了。
哦，我知道了。嗯，好，谢谢师傅。开始啊，师傅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前两天一个图腾里面您说一个同修，他小房子那个盘子啊，这种烧小房子器具放在佛台下面，你说会影响气场吧？
那当然了。
哦，那就是我们这种盘子什么都得放得离佛台远一点是吧？
就在佛台边上弄一个盒子嘛，硬板盒，烧完了之后放在硬板盒子，把盖子一盖不就好了吗？
哦。
因为这个盘子里面，你看看每次小房子烧完都是谁来拿了？鬼呀、啊！你把鬼放在佛台下面啊？
哦，
那菩萨还来了？
哦，明白了。
啊。
好。
好了。
嗯，好，谢谢师傅开始。嗯，师傅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都知道嘛，熬夜对身体很不好嘛。
啊。
请问师傅，如果是为了弘法而熬夜，会不会减轻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啊？
从身体上来讲，熬夜 都是不好的。那么弘法善熬夜虽然会得到菩萨点加持，但是对身体还是有害的，所以最好不要熬夜。你是不是在讲师父啊？你在讲师父啊？师父就是这样，经常熬夜啊，熬夜嘛，讲起来为弘法，但是师父身体也是受到伤害的呀。傻姑娘，学智慧了嘛，学到这里来了。
没有了，因为有很多同学
听不见了。
啊，喂喂，听得见吗？
声音怎么这么突然间这么轻了？嘴巴对着话筒一点。
喂喂喂。
哎，好了。
啊，是这样的，师傅，因为很多同修嘛都想学师傅，忘我的弘法，他们就会就是工作之余还会做很多功德，那就要那白天没有时间做，那只能晚上做了，所以他们就熬得挺晚的。
不行，坚持这样你救不了多少人的，师傅也现在也得保养好身体，否则我这样熬下去。我能救多少人呢？万一师父身体不好怎么办啊？身体还是要保养的，因为这个房子你不能让它漏水啊，是肉体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师父还是要透空气，还是要走路锻炼身体，外面不能走，弄个跑步机走走也好啊，这个都是锻炼身体，为了救度众生啊。熬夜熬夜熬得趴下来了好了。
知道了。
在教育我呢你。师父现在开始要更好的早点睡觉了，不熬夜了。
嗯，好呀好呀。
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继续这个问题，师父，那我们像那个年轻人一天如果一天睡5个小时。
不行。
可以吗？
不行。年轻人最少6个小时到7个小时。
哦。
明白吗？控制每天要7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年纪大的6个小时。好了。
哦，好好好，谢谢师傅。
啊。
嗯，好。那个师傅，还有就是您那个就是在白话佛法中，您说过有一次开示过，我们因为都知道要随缘嘛，您还说过有一个是控缘，就是控制的控。请师傅再帮我们详细开示一下这个控缘好吗？
控缘很简单，这个缘分你如果觉得恶缘到了，你好好的要控制它，不让它这个恶缘产生。那么你用什么方法啊？念经许愿放生啦，念解结咒啦，啊，去离开它啦，知道这个恶缘来了尽量避开它啦，你不就在控缘吗？你不是控制了这个缘分的发展了吗？人家算命说你们两个今年会离婚的，你知道恶缘爆发了，虽然对方双方都没有外面有外遇，但是呢你会控缘，不吵架不离婚，那你就尽量避开吵架，尽量念经，这个缘分是不是控制住了？傻姑娘。
那就是说好的缘分都是要随缘，就是不好的我们就控缘，对吧？
好的缘分也要控缘，听不懂啊？
嗯，听不懂。
比方说两个年轻人刚刚结婚，好的不得了，你说要不要控制一点啊？最近报纸上登出来，在美国有两个年轻人一结婚激动得不得了，开车在车上两个人搞来搞去的，最后翻到山崖下去了，两个人一起死掉。你说善缘来了要不要控制啊？
嗯，
好
的。
过头了是不是出事了？
嗯，是的。
很多人开心讲笑话，讲到后来控制不住了，讲话伤到别人了，人家马上给他一句话，一下子开心的时候变成不开心了，是不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善缘呢？
嗯，是的。
啊，有点钱乱用，用到后来没了，恶缘来了吧？
嗯。
好了。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上次您点我嘛，你说让我注意跟那个男同事之间的那个关系。后来没想到过了10天左右就有点状况发生了，师傅真的好厉害哦。
我不厉害，我不厉害，你叫我师傅啊？应该我叫你师傅才对呢。
师傅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还好有师父。
我点你们很多事情，你们点醒你们，那是我们说画龙点睛，对不对啊？点不醒你们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啦？
嗯，知道了，嗯。
自己知道了，小姑娘。
嗯。
啊，女人要自己要自律，女人在很多方面真的要自律，那男人更要自律，因为投男生更不容易，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
好，谢谢师傅。好，我知道了，没有其他问题了。
乖一点
了。身体啊。
啊，乖一点了。
哎，好，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听听节目啊，一个人如果太色眯眯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人间邪淫太厉害的话，全部下去下地狱的。
嗯，
听得懂吗？
嗯，听懂了。
好了，再见了。
好，谢谢师傅。师傅，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同修让我就是也是跟大家说一声，借这个机会，就说我们就是同修建议我们大家就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跟谁相处，只要是碰到异性，最好我们能够学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因为他们跟对方讲话的时候眼睛都会不会直视异性的，就这样子比较能够控制住一些事情。
不是这样讲的，根本不对，可以看对方，不要用心就可以了。你只要眼睛不放光不放电就可以了。你去看好了，女人看见人家营业员看住你，眼睛都会放光的，放电的。不要看，就像有鬼一样的。你到海关不要看人家眼睛的话，人家马上就查你包裹的，以为你里面有炸弹呢，听得懂吗？不敢看人，不敢看人那叫心虚，看着人家不要心动，那本事才大呢。我讲错了吧？
没有，嗯。
哎呦，以后女人看见人家一讲话，黑黑眼睛不看人家，偷瞄更好，那叫调情，听得懂了吗？
嗯，好吧，我就错了，嗯，
谢谢。一看见，你好，这是张先生，你好，眼睛偷瞄，不敢看人家，你还不如好好的看着人家，脑筋不动，不放电，不放光就可以了吗？
哦，知道了。
哦了。好听话了，你们这些孩子们。好了，再见了。
好，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喂。
Hello。
Hello。
哎，师傅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要问你一些问题，请问师傅哈，之前听师傅开示说啊，小房子直接不要放在佛台里面，对吗？
烧小房子
放在佛座里面啊。
啊，你说烧小房子嘛，就拿在那个佛台前面啊。
没有，我的意思说烧完小房子的碟子，不是师傅他说不要放在橱里面
啊对。
可是我们可以用红布包起来的，可以放进去吗？
红布包起来可以放进去。
没有包就不要放啦。
没有包就拿个盒子，装在盒子里面，放在边上面就好啦。
OK， 就是可以要需要就是上面有包的，好像那些椅子啊、凳子啊、架子，这全部也是要分开的，不要放在佛台靠近比较好吗？
稍微远一点点吧，没关系的。
要是有包红布，就可以放在佛台那呀，靠近佛台或者放在桌子一桌子一啊佛座里面呐。
可以啊，
封 OK，
红的封掉就没关系了。
好像小房子没点还写好点了名字的，也是可以放在里面吗？没点或者已经点了。
小房子嘛，就放在桌子抽屉里，不要放在地板上。
佛座里面呢，柜子里面。
柜子里面可以，不要放地板上，听不懂啊？
不要放地板呐。OK， 明白。师傅，我想问你哈，好像有同修就是梦到我跟一个同修就是坐上师傅的南瓜马车上天呐、这个是说我们这个梦是说意思说啊，我们的现在这个，因为我们他说因为我们度了很多人呐、那是不是因为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因为年底去年的年底不是有说弟子都会有一些成绩啊，菩萨会给他们梦
啊。
可是我弟子还没有梦到，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梦，说我们现在的境界可以坐人挂马车上去吗？
你跟着师父的马车到天上去，那是给你这个年终奖，那就是给你年终旅游，
旅游
带你到天上去看看， 因为你弘法度人度得好，师父带你们到天上去看看，好了。
哦，好像师父会有说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来带那个上天。
那当然了。
啊？
那当然了。
是法船是去极乐世界吗？
你想不想早点去啊？
不要不要，我还很多月要交，然后跟着师父度，就更多广度更多有缘众生，你不要走，嗯，
啊、
师父，然后还有师父就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最近有一个同修，他的子宫肌瘤有 4.2 公分呐、啊，然后他练了百多张小房子已经没有了，
你看了吗？
嗯，很神奇哈、哦，小房子真的很灵验。
跟你说的，好好念自己念不是很好啊？今天有一个人。好了，被人家去骗，好了去叫人家念，好了，到最后呢一塌糊涂啊。
哦。
嗯，好了，不讲了。
OK， 师傅，就是OK， 大概就是这样，没什么了。感恩师傅，好，师傅祝师傅法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
好，谢谢谢谢。
师傅要多早多多休息哈，感恩你哈。
好。
拜拜，感恩师傅，拜拜拜拜。
喂，你好，
师傅你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请问师傅，如果长辈有杀业，那么把长辈从下面抄上去以后，那长辈生前的杀业，小辈还要承受三代的果报吗？请师傅。
不要了。他如果有杀业，你没给他消完，他上不去的。为什么很多人超度到天上就是上不去啊？就这个道理啊。上去了就是说你替他已经还债了，听不懂啊？
哦，我听懂了，感恩师父。
嗯。
然后我再请师父，请问师父，假如梦考第一次过了，第二次没过，那就是已经有六次梦考了，这样的话
还没过。继续考你就说明你还不够坚强。
嗯，是的。是。
好了。
感恩师傅。还有我请师傅，我小时候以前有梦游，好像最近这前两天我又感觉自己梦游过。这
梦游，梦游神经病啊，你知道吧？半夜里起来有人梦游，半夜里起来把衣服全部洗好了挂好了。第二天早上一看，谁帮我洗的？谁帮我晾衣服的？梦游啊，真的。
那怎么办呢？应该。
怎么办啊？神经病呢？就说明梦游的人，就说明他的精神不被自己所控制，经常被人家控制，听不懂啊？
那要念小房子化解。
赶快念。
我已经念了14章了。
啊。
就是前两天的事。
啊。好好念，一般17章就够了，给家里房子的要经者就可以了。
哦，这样的，感师傅。还有我想分享一件事给师傅。那个上个月29号是我值班在观音堂，然后那个时候听了师傅的节目，那是星期四，然后回家的路上我就看到天上。这个太阳旁边有好多好多那个金色的圆的，里边也是金色的，在翘，左边右边好多有，然后我又看到了紫色的那个圆的也在翘，后来看着看着又看见，天上的很大一片，应该这个天上的紫色应该说是鸿蒙紫气吧，然后中间呢我就看见有一个
紫气东来，
紫气东来啊，然后我就看到中间有一个人像，人的像，上半身的，然后我仔细看看，我想是哪个菩萨吧应该，然后看到上面又没有像那个佛祖那样的头发，也没有像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发型，然后呢我还看，我想可能是南京菩萨吧，也不是，其实是师傅你呢。
啊，你看见了？
啊，看见了，在很大一片那个紫气当中，紫色的。
在天上是不是啦？
对，在天上。我想，
啊、
哎呀，师傅真神啊！刚才还听到师傅在做节目呢。
大不大了？在
天上。
天上
很大的。
啊。 大的不得了是不是啦？
嗯，紫色的里边师傅的像在里边，但是看不到五官什么的。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师傅呢？因为师傅的肩膀这两边是西装的个样子。那肯定是师傅您了。
你只看到一点点师傅，明白了吗？
很厉害的，
很厉害。你今天听听节目就知道了。你今天待会儿你听听地府里听见师傅的名字怎么样？
啊，我刚听了。
哦，你听了？
听的，
啊，
是的。
厉害不啦？
厉害，师傅真的太厉害了，那么神哦。
啊，不神，
很了不起。
没有，跟你们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弘法人，我就是一个弘法人，明白了吗？了不起的是观世音菩萨。了不起的是你们，你们才是真的了不起。你们在渡了这么多的人，师父一个人渡不了的，是你们渡了这么多人，听得懂吗？
嗯，感恩师父把那个那么这么好的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传授给我们大家，
谢谢
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都得益了，真是
真的太受益了，对国家都有好处啊。
嗯，
对人民安定团结都有好处啊。每个人都念经了，每个人都不跟人家争了，每个人都不贪了，你说这国家会不好吗？
嗯，
好了。
是，还有，然后我再分享一下，上一次我从吉隆坡到沙巴参加法会的飞机上面，看到天上洒下了一块块晶莹透剔透的那个五颜六色像糖果一样的，
嗯，
长方形的小小的，
嗯，
它呢这个纯净度很高的，就很漂亮，但是呢它这个。下来的时候不是满天都是的，是它这一个指定的范围里边下来的。
当然了。
它呢，啊，它上面小，下面呢就是往下扩展，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嗯。
其实这个范围呢，正好那个时候是在，沙巴从高空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嗯，现在知道了吧？师傅早跟你们说了，师傅到哪里，菩萨就到哪里的。
真的好法喜啊！
啊，这个东西轻盈斗地的都是天上的法宝啊，法物啊，它下来就是来加持人的呀。
嗯，
啊
是啊，我也感觉是啊，应该
很厉害的。
嗯，还有厉害的呢。我看着看着呢，就看到这个天这个范围里边，在这个范围里边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圆的，里边哎很亮，反正外面的外圈呢是白光。这个白光在闪烁闪烁，就这样一个圆，这个面积呢，它这个圆的面积要比那个像小糖果那个呢就是大出六倍这样子。
啊，你一天到晚你拿糖果做比例好了。
对不起师傅。然后他们这个圆的啊，从左边然后跑到右边，右边又跑到左边，就这样来回的穿梭着。
天上都是这样的，那些法物法宝，他们在天上全部都是的，因为他们可以飘的嘛，所以看到很多人也是的，天上都在飘的，听不懂啊？
是啊，我正好那个时候是去开法会嘛，那么天上都知道。
当然都知道。
嗯。
上次老伯伯说了，师父到哪里，天上的这么多菩萨，全部上面的人都没了，全部下来助缘的，所以为什么每次开法会很多人病就好了？听不懂啊？好了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
还有前两天啊，我睡觉醒过来以后是白天的时候呢，我就没睁眼睛，那个时候反正这个眼睛里边看到很亮很亮，然后我就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呢，我就把眼睛睁开了，然后就找不到了这个感觉。所以这一次呢，我就闭着眼睛就看了，看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年长的一个老人
啊，
是个男的
啊，
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下，然后呢就是好像我就跟着他了，跟着他呢这个速度就像光速一样，不是飞，
对，
嗖这样几下
啊，
给我看到的地方呢都是沙漠
啊，
然后呢最后他就带我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沙漠啊，沙漠呢他好像是往下走几个楼梯的台阶走下去以后呢，就是出现，看见，就是从，看见一个人的脸啊，就是，但是没有看见那个时候，他是从那个人的脸的印堂这里开始扩展开来，给我看。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在微笑，他的脸的皮肤呢是有点红的。
啊，像不像南京菩萨啦？
这个南这个老人应该是南京菩萨。
啊，好了。
啊，应该是南京菩萨，我心里想是南京菩萨，或者是。
就是南京菩萨。
嗯啊，对。
南京菩萨。
是我感应到了。
南京菩萨可厉害了，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他。
那么给我看。
啊，给你看什么？
那么给我看到的那个对方那个人是谁呢？
给你看到的可能是你的护法神呢。
不像，但是他两个眼睛有点像我。哦、
像你啊？啊、哦。
嗯。
那不知道。
那么为什么他是沙漠的往下走台阶呢？是坟墓吗？
沙漠往下走，他可能带你到一个地方很古老的，你可能是前世在那里投生过，他让你回忆一些过去的东西。一般的过去，像我们一般的朋友见面都是谈过去。现在天上很多人来救你，跟你认识，都是把你拉到你的过去，听不懂啊？
哦，我听懂了，我明白了，师傅。
好了，好了。
嗯，很开心，好。
嗯。
感恩师傅。
好，再见。
师傅多保重。
嗯，再见。
嗯，拜
拜。快点，快点，抓紧时间了，没时间了。喂，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啊。
哎呀，太麻烦你了，什么时间到了？谢谢，谢谢。哎，我问你解，我希望我请求你解一个两个梦啊。我那个老婆她做了个梦，她梦见那个马桶里都是虫，后来那个台子上面盖着个蔬菜灶头，里面也有虫，这是什么意思啊？
都是虫的话，说明她一大堆麻烦。
啊？
一大堆麻烦。
什么麻烦？
一大堆呀、
啊。啊，
一堆麻烦，
有麻烦了。
对呀、啊，有一堆麻烦，一堆呀、啊。
注意，要注意麻烦了。
啊，
怎么要怎么办？
念解节奏。
念解节奏，念几遍？
49遍。
每天。
对。
每天49遍解节奏。
消灾吉祥神咒。
啊？
消灾吉祥神咒49遍。
消灾吉祥神咒也49遍。
对。
好，念多少时间？
念3个月。
啊？
3个月。
念3个月。
对。
念3个月。啊，还有一个梦，他家梦见那个亡人跟一个亡人买一块西瓜，两个西瓜28块钱，这个什么意思啊？
念28张小房子给这个亡人。
啊，念28张这个小房子跟着亡人。
对。
啊，那么我，你上次，叫我念一遍那个经给你听听，我上次没听见，我今天可以念给你听吗？
好了，不要念了，不要念了，可以了、可以。
上次非常不常对不起，我没有听见，我耳朵不好。
对对对。
好。好的好的。
好。
那么我这次那个。拜那个拜你做徒弟，我们那个是披着下来，披不下来、啊。
披着下来。
啊。
好的。
谢谢谢谢。
再见啊。
好，麻烦。
啊，再见、
啊、谢谢
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师傅好。
啊。
嗯，弟子给你请安，师傅。那个。哦，问一个事情吧，那个就是那个护身符啊，如果就是掉在地上摔碎了的话，那个拿去哪里呢？
护身符地板上掉碎了，报告好，拿去啊，
然后呢？
先放在那里，先放在自己那个房子里，报告好，到过了3个月把它处理掉不就好了？
啊，处理掉哈，行。那如果就是掉在就是掉在床上。就是没有摔碎，但是不小心踩了一下。
这个没关系的，
没事的哈。
嗯嗯。
就是掉在某些地方脏的地方就不可以了，是吧？
脏地方不可以了。
嗯。
污浊之气上去，污浊之气上去也不行。踩了一下，如果踩了整个踩在头向上也不可以了。
哦，那个护身符很小哎，就是挂的那挂坠那个。
很小的一个人，你可以去吐他痰不啦？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踩的话，那肯定就是不行了，因为很小嘛，一踩肯定全都踩到了，就不行了，是吧？
OK， 我知道了，那念七遍礼佛吧。
啊，第二个问题。
哦，没有问题了，师傅。
嗯。
没有问题了。
好了。
您多保重，师傅。
嗯，乖一点的。
嗯，师傅，真的您，嗯。
太累了。
您真的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嗯，累死了。我跟你说，累的嘞！昨天做节目，人都要睡着快了，嗯，没有办法。
听见了，我都、那个十号那天就特别的，就特别累。
什么办法了？现在尤其到中国新年了，还有很多社会活动，啊，政府的活动，啊，是华人侨界的活动，你有时候不参加，人家不开心的，嗯。
嗯。
没办法，嗯。
懂，师傅。
嗯，很辛苦的。
您好好保重吧，真的。
Okay.
也劝您也没有用，反正我知道是。
劝你有用，劝我有用。当时一定会听，当时一定会听的。
当时听有什么用？我也不能天天劝呢。真的，您好好保重。我还以为我打不通电话了呢，我还以为我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没问题。如果打不通电话，一定不是你有问题，是电话有问题。
行，师傅，那你好好保重，我好好修。
好，
嗯，谢谢师傅。
再见，再见、
嗯，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
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啊。
今天晚上梦见师傅给我上课了。
啊。
啊，今天有几个问题先跟师傅，就是说。嗯，就是说分享一下
啊
有位师兄度了一位曾经学地藏的同修，这位同修呢尽管学地藏但从不念经，但可以经常梦见地藏王菩萨、
啊、
自从我们的师兄度了他以后，他开始对心灵法门感兴趣，梦中问地藏王菩萨用卢台长的小房子法门超度亡灵效果怎么样，地藏王菩萨听后出现一句话讲出去，同修就说弟子愚痴，请问是什么意思，地藏王菩萨说讲出去要求你对小房子的法门广为宣传，小房子在地府是宝贝，
看见了吗，地藏王菩萨说的，听见了吗，哎，
师傅还有，然后呢地藏王菩萨接着说吃荤念小房子质量很差，小房子中有芸芸众生，荤类是垃圾，
看见了吧，啊，很厉害的，你
是、
啊、你这个小家伙，我告诉你，你就是有这个功能，所以你自己要更好好修了。嗯，
谢谢师傅，师傅还有最后就是说，地藏王菩萨，给我们同修开示，让我将小房子推荐给在家清净的冥界众生。
嗯，清什么？清净啊。
啊，就是说，叫我将小房子推荐给在家清经的冥界众生。
啊，清经的、
对，
清经的啊，那就清楚了。就是说，所有的学佛的人都要念小房子。嗯，
是的，师傅。
嗯，
还有一件呢，是今天早晨呢，然后呢，我头一次梦见菩萨，菩萨跟我说话。
啊。
然后这次菩萨跟我讲，他说你的师父非常虔诚，你师父救人非常的辛苦，你也要好好修啊。
嗯，你讲这个话，师父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告诉你，师父的辛苦只有菩萨最清楚。
是师父。
啊。
然后呢，菩萨跟我说，我说感恩菩萨，感恩菩萨。
嗯，我告诉你，真的，师父吃多少苦，菩萨都知道。
对。
你想想看。
然后呢，菩萨跟我讲的。
嗯。
然后我问观世音菩萨，我说菩萨啊，你说我的灵力强不强啊，菩萨对我说，你的灵力一般，现实中什么都看不见，对你来说呢是一件好事，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然后我跟菩萨讲，师父也这么说，我叫我不要追求神通的。
嗯嗯。
然后呢我又接着问
菩
萨，
菩萨没跟你说啊，叫你不要追求神通，
是，
否则你会变神经。
是，师傅。
说下去，菩萨后来又怎么讲？
我又接着问菩萨，我说菩萨呀、啊，我的气场好吗？菩萨对我说，你的气场蛮好的，读经比较有力量。
嗯、
昨天你读礼佛的时候，我在佛台上听着呢，呱呱呱呱呱呱。最后呢，把我高兴的乐醒了，
是
早晨6点钟。
是观世音菩萨吗？
对、
啊，
穿着白色的衣服、
啊，
然后头一次菩萨跟我说话。
啊，第一次，但是你看见菩萨很多次，只是说话跟你今天是第一次。
对对对是。
哎呀，真的。
哎呦，
好好修
了
啊，真的。
嗯，是的，师傅，我一定会好好改毛病的。
啊，明白吗？
师傅
啊，
接下来有几个同修的问题，想请您指教一下。
啊。
啊，现在有的地方组，就是说地方组织放生，开始根据师傅在槟城放生大回向，请问师傅这样如理如法吗？
如理又如法。
哦，好的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啊，快过年了，国内单位都在发年货，有海鲜礼包，那同修吃全素了，也不愿让家人吃，因为是大单位，不能随意换其他的物品。请问师傅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那很简单喽，这还不简单啊？先接着之后送人们就好了。
好的，好的，好的，
就不要去，不要去有了嘛，好了。
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是，若一个人得了失忆症，算好事吗？理解为天上重新给他做人的机会，还是在惩罚他呀？
惩罚他。
惩罚。
你在人间就应该正常的生活。如果你失忆症的话，就说明你在人间是受苦了。那我问你一句话，在人间做神经病是好事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了，被人家又吐痰又打耳光，女孩子还被人家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说是好事还坏事啊？
啊，坏事。
那你的肉身是不是受到惩罚了？
是的，师傅。
好了，没智慧啊。
是是是，师傅，下一个问题是，人们的距离走得越近，交往越多，就会有越多的纠纷和矛盾，这是不是人的劣根性使然，还是现在人多是恶缘呢？
缘分所为。
哦，
只要有善缘，走得近越来越好；恶缘走得近越来越闹。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我们修佛人在这些冲突中磨练自己，但我们是否也需要在人与交往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距离，来避免这种矛盾呢？
完全正确。君子之交淡如水，中国儒家思想，做什么事情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什么事情保持一个孔老夫子讲的中庸之道，明白吗？
嗯，明白了，师傅。
做人不要太好，也不能太不好，中庸之道就可以了。
啊，下一个问题，师傅，是不是一件事情未必发心好，结果就一定好？有时也会好心办坏事呢，师傅。
你说呢？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这也是个好医生吗？
是是是。
好啦。
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有时会因为惯性思维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就很难进步，请师傅慈悲开示，怎样更好的发现并改正自己的不足呢？
对了，你今天提的这个问题是现在生活上的一个病，叫惯性思维。什么叫惯性思维？就是总以为自己是对的，用佛法界讲叫执着的思维。执着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所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因为你总觉得自己对的，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像这些问题首先要去除我执，不能有我先对的，先要听人家的，你站在人家的角度上听人家讲道理，如果这个道理是你认为站在他的角度上是不是对的，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上都觉得是错的，那说明他一定是错的，所以不要跟他学。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讲的是对的，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自己要改变你的思维，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师傅。好，谢谢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师兄梦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某某师兄的孽障只有4%了，然后他在梦里想，这不是脱离六道轮回了吗？又一个声音说，这是心灵法门第一个人。这位师兄讲，心灵法门不是有很多人是菩萨承愿再来吗？后来一想，这是心灵法门靠自己修出来的第一人。醒来后，同修感到无比的喜悦，说明心灵法门是能够一世修成的，师父。
嗯，一定的。再不好的人，只要你过去有一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对不对呀？
对
啊，你只要一心一意好好的修，你当然能一世修成啊。你过去再做错多少事情，那你照样可以改变呢。你只要醒悟了，对不对啊？你就是醒过来了。 只有你在人间还没有醒，你永远在做着梦呢。你只有醒过来了，你才知道我是成功了，对不对啊？
是的。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傅，由于现在放生是三大法宝之一，很多同修经常放生，但是同时捞鱼和钓鱼的人很多，简直是防不胜防。同修经常为在哪儿放生犯愁，同时有人说你放生之时为鱼儿念诵经文，他们就得到了能量，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死，以什么的方式死，他们就像得到了一个通行证、身份证，最后都会往生极乐。请问师父是这样吗？
往生极乐吗？太过高的讲了，不可能到极乐的。
嗯、
鱼嘛，最多嘛再超生呀，再超生嘛、
哦、
超动一个大一点的动物。其实要放生是放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要放心啊，把我们的慈悲心要放出来啊，是这个放生啊。你真的鱼能救他几天呢、啊？嗯，
是，
难道你因为有几个人捞鱼你就不做善事呢？难道因为你有很多人在骗人家慈悲你就不做慈悲的事情了吗？
是是。
好了，
师傅，下一个问题是，一个是如果烧小房子不小心烧了两张怎么办？
烧小房子如果不小心烧了两张，第二张也是小房子念的，是不是啊？
啊，对对对，
那什么关系了？两张一起烧，
没有
啊，没关系。
好的，还有就是说，在法会期间，有同修把袋子里的观世音菩萨画像放，就是说那个佛像放在地上了。同修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用脚迈过去了，需要念几遍礼佛呀，师傅？
三遍。
三遍。
嗯。
好的，师傅，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槟城法会回来的那天晚上，同修在机场椅子上过睡了一夜，清晨同修梦到很多义工来机场送师傅，师傅走到我面前，很痛心的对我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晚上十点以后在机场这种外面地方，一定不能念大悲咒。你们这些弟子是怎么就是这么不听话呢？”这时候我就看到周围有很多穿着红衣服的义工，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一定有某些义工。我上次解答过这问题，有两种可能、
哦、
一个是念大悲咒念得不好，还有一种就是念大悲咒跟人家争斗，发现比方说在机场这种环境比较空旷的，因为鬼比较多，他就念大悲咒的时候用很恨嗔恨的心，好像要赶走人家一样。念大悲咒你也要好好的念的，你要像念心经一样要有慈悲心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是，马来法会期间梦到师父跟我说，你之前念了好几个半张的小房子能量已经流失光了，没念完的小房子一定不能超过一个星期。现实中同修因为去马来法会有几个是半张半张念的，请问师父是不是小房子一个星期没念完能量就流失光了？
应该不会流失光，但是会流失一点的。没有成品的东西很容易变质的。
那师傅，那自存小房子就没有关系了，对吧？
红布包起来都没问题，他没包。
红布包起来都可以哈、
哎。他没包，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有点挺伤感的，就是说有同修梦到师傅从马来回澳洲后就生病了，好像是左边脖子这个地方长出一个肉刺的一样东西，还拿着自己的照片签名后交给同修说。以后师傅如果不在了，你们想师傅就看看照片吧。同修当时在梦里就很伤心。
啊，不会的，记住了。
嗯。
要师傅有菩萨保佑，师傅有大愿，所以这种事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明白吗？有些同学经常想着师傅身体不好不好，他也会做这种梦的。意识所为、
哦、
没有关系的。
意识所为。
意识。
好的。
意识。
意
识。
意识。意识。好的。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同修梦到菩萨开示说，必须所有功课都念完才能念小房子。师傅，这是真的吗？
并不是这样的，有时间可以念小房子，有时间可以做功课，都可以。
好的，好的，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是，请问一下，就是说脚特别的干，脚后跟经常裂口，那个脚底起皮，这是业障病吗？该如何念经？
脚底起皮，脚垢很干，你叫他多擦油多泡脚， 什么业障不业障的。
哦、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中看到一个人告诉同修，以后就在这里放生吧，这里的环境特别好，适合鱼的生存，让同修看看这就是他放生的。同修看了很多黑鱼，而且都很大很大，同修很高兴。这时一条黑鱼游到同修的胳膊上，同修一点也不怕。那个人对黑鱼说，快下去吧，黑鱼跳水里去了。同修想问，这个梦是他放生的环境有问题吗？同修一般都是放海里或者是在一个
没有没有，这个人通过放生有钱呢，有财、
哦、
有财运呢。嗯，人家鲤鱼跳龙门，他黑鱼能够跳上来，他最近会非常好的，换工作就换工作，能够想做生意就发财的。嗯嗯，
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师傅，一个同修梦见乘高铁上山，到达山顶看见很多莲花，有的师兄没上去，结果另一个师兄第二天也做了同样的梦，自己没上去，那这个师兄要注意什么了？
没有上去的说明还不够努力，上去的就是很努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好的，师傅，弟子今天的问题是问完了。
好好好，
感恩师傅。
好，
今天嘛，我特地跟菩萨说，哎呀菩萨，你一定叫我打通师傅电话呀、
啊、
然后呢菩萨慈悲，然后呢晚上就梦见了师傅和菩萨，然后呢今天又是最后一个打进来。
啊，好努力修心啊。啊，
是的，师傅，弟子一定会好好修心的，您放心。
好好好，嗯，
好的，
再见，
师傅再见，师傅好好保重身体
啊，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中来。